这个很好，这也很不容易，而且特别的冷静。先知里头倒显示出纪伯伦的那种冷静，跟他的在小说里面显示的那种激越、那种叛逆、那种凌厉浮躁，我觉得很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在书上引用他这个句子，叫做“昨日只是今日的记忆，明日只是今日的梦想”。这句话说的多好啊！昨日只是今日的记忆，不是吗？昨日是什么？过去的永远过去了，留下的只有记忆而已。如果连记忆都没留下的话，简直等于不存在。因为人不可能复制拉回昨天，人又一种就是有好多事失忆的情况，这是上帝造人的这个很大的智慧。我们有好多事忘了倒是挺好的，但又不全忘，有一部分还记得，有一部分忘了，这是人能够使人的背负的传统的负担和重荷减轻，同时还能记这些东西，使人具有连续感，使生命具有一种连续性，一种绵延感。昨天的就永远是昨天，明天是什么谁都不知道，明天是什么甚至谁都不知道，一分钟以后是什么，那汶川大地震那谁知道，一分钟以内天翻地覆。明天是什么？明天只是今日的梦想而已。当你要把道理悟到这样一种程度，你人有时候不免觉得惆怅和悲观。换句话说，如果这样说的话，实际上一个人活一千年一万年都一样，因为你每一个明天你都不可能有记忆，明天活过去了就永远就没，就等于没有活了，就跟没活一样。所以你到了一定的岁数，你就会感觉到人生太短了。你们现在没这么体验，我就可以现在开始有这么强烈的体验。我回顾一下以前的体验，就是说在中小学时期一年就了不得，太长了，今年是初一了，明年初二了，过年高一了，简直是过两三年就是一代，就突飞猛进，样子也不一样，是吧？现在小孩一年一变，一变样子也不一样。大学也是啊，大学大二什么事都不懂，大四什么事都懂了啊。你们现在大几啊？大二也不是什么事都懂，大二要开始要懂，大一确实不行。大一基本上我大部分绝大部分同学懵懂无知，所以现在我们上了研究生的一些研究生啊，高年级的博士都说啊，大学生能懂什么呀？我们当时懂什么呀？都这么说。现在我要说你们能懂什么呀？你们就不服，觉得你们懂得很多。其实等你们再学几年，再思考几年以后，回过头来看你们现在很无知，没办法，他这个年龄他就这样。可是，一旦到了成年以后，你就没有变化。你比如说对我来说，一年两年五年我觉得就跟眼前一模一样，我无非就我的证明，我活着的证明就是我写的这些东西。如果没这些东西，我难以想象我活着有什么印证，我只是吃几年饭嘛，浪费几年粮食嘛，我就简直不能证明我活了。所以本人拼命的工作就是为了证明我活过，为了留下昨天的记忆而已。要不然我记什么？我每天吃饭睡觉，吃饭吃饭睡觉，重复这种机械式的劳动，我活十年跟活一万年有什么区别？如果每天重复，每天都不变化，就等于像植物一样的生活，甚至像石头一样的生活。植物是什么？它没感觉，它一天一天的它荣枯，循环往复，它没感觉，它的生命看起来挺长，实际上没有一点纵深感。 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在我看来，哦，五年我就我就觉得很短，五年无非就是我写几本书而已嘛，无非就是感觉就在眼前一样。我现在回忆20年前的事儿，就眼前一模一样。比如说，你让我回忆一下1989年64那天晚上的事儿，哎，我太清晰了，细节记得很清楚，就眼前一模一样。所以就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就心理上的时间和物理上的时间出现了严重的反差。然后你不觉得自己已经原来已经是这个岁数了吗？没有这概念，心态一直在一个30岁左右的程度上徘徊不前。见到比我大的人，我以为你怎么比我大，就是我跟你不是一类人。见到我认可的那个年龄段的人，觉得跟我是一样的，可是实际上他跟我不一样，人家不把我看成跟他一样。我倒从感觉上觉得就是在30来岁40岁之间，这样一直就不能再前进。当一个人确实意识到自己已经没落了的时候，我想这个人就等于精神上已经死亡了，因为他明天没有梦想了，梦想全没了，他要干的事也干完了，对人生也没什么念想了，剩下的只有像植物一样的活着。这些东西需要去体悟，我想纪伯伦体悟得很深，对人生的各个方面啊，爱情啊，友谊啊，事业啊，这些东西学问啊，咱们体会得很深很深。这要拿时间去体会，不同的就是有人体会了把它写出来，有人体会了说不出来也写不出来。所以我们读这类作品的意义，就在他们帮助我们思考人生的价值，帮助我们思考人生之本质，思考得很深，思考得很深，看到了人生的极端，看透了人生，就会导致悲观。就像芥川那样，是吧？芥川自杀就是把人生看太透了，太透了，没有梦想了，把梦都看透了的话，没有明天了。你一定要对明天抱着一种你自己莫名的期待，有一种莫名的不安，有一种莫名的期待，明天对你才有意义。你期待着明天的到来，你别害怕明天的到来，你感觉到明天到来，你别以为明天就是今天，今天就是明天，那的话就完了。所以我觉得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的道理弄明白以后，确实可以有助于你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日常决定本质，这句话一听你们就能理解吧。我说的日常决定本质就是一个人此时此刻一分一秒在干什么的一天，决定了这个人的本质。你看这个人在干什么，一天到晚都很日常，本质不是突然爆发的，本质是一秒一秒的积累起来的本质。好多成功者失败者全在日常生活方式，你每天都在怎么安排自己，好像很平常，因为日常就是平常嘛，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这太了不起了，时间就一分一秒就过。关于纪伯伦，我想就是大体上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因为他的书很多了，大家自己去看作品，自己去体会。现在我们再说一下日本的夏目漱石。这个夏目漱石呢，又是另外一种类型了。这个漱石啊，说起来跟鲁迅还是有缘分的。这个鲁迅在日本租过的那个房子，是原来漱石所住过的房子。鲁迅最早翻译的小说是漱石的《挂壶》和《克莱克先生》。而且都留着那种日本式的八字胡，当时都留这种胡子，鲁迅也留这种胡子，漱石也留这种胡子。鲁迅大器晚成，快40岁以后才写作，漱石也是快40岁才写作，创作生命大概都在10来年。 数学大概写了12年，一共写了十二年，写了多少呢？他的全集27卷。鲁迅写了多少呢？我想鲁迅也只不过是他的1/3而已。日本人对工作的热情大家都知道，就是当然他是因为爱自己的工作，是吧？首先是因为爱他有热情，没有爱他不可能这样。但是日本人不光是爱，对工作带有一种崇敬虔诚的宗教态度，所有从业的人员都培养对自己职业的那种类似于宗教的虔诚的求道的态度。术士也是这样，所以他到了快40了开始写作之前，他根本就没想到留学是官方派出去的，到英国去留学，本来是4年，结果他到了英国，跟英国的对英国的环境气氛人文格格不入，所以在1年多的时候，他的同事就写信给文部省说，我觉得夏目漱石已经有神经病了，是否应该叫劝他回去。他在英国待在那2年几乎不出门，就在宿舍里看书，说这个可以显示的他在英国写的一些就是后来发表的一些笔记散文呢，就对那西方的东西格格不入。这种人在日本很多，因为日本的日常生活和欧洲的日常生活包括起居空间很不一样。你说现在你到日本传统的，你比如最能保持日本传统就是京都，他们是不愿意住这种公寓式的房子，公寓式的房子是东京没办法，东京大阪用商业和工业城市都是这种高层建筑，日本传统的乡村和传统的城市都是一家一个小楼，2-3层，一般是2层，很小，建筑面积在120到150之间，超过200的也不很多，就是2层的木结构的建筑。到现在日本人建房子都是，我曾经目睹了好几家建房子的过程。我比较喜欢看工人干活，觉得很美。但是原因，我说我下了车，都在日本就看房子是怎么搭起来的，就是全是木结构，所以一来了地震或起火了就麻烦了，它这个方式变不了，就是木结构很不抗震。在日本的钢铁制造业全世界第一，为什么不用钢筋？那这个钢筋的像铁盒子一样，怎么折腾都没事，可日本人不，还是木头。这个就是他们希望每一家有独立，两个楼挨在一起，20公分宽也不搭在一起，就楼板也不搭在一起，不像咱们叫互相搭，个人是个人的，分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跟英国的西方式的居住空间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倒比较习惯于西方的那种居住空间，实际上我们在居住空间已经完全彻底的西方化了，这跟日本不一样。日本一般家庭都有他的和室房屋，就是有洋室有和室，所谓和室就是完全就是家徒四壁，最后是榻榻米，晚上从壁橱里边把被褥拉出来就睡觉，白天把它放进去，家里边那个房间里一样家具都没有，就那么空空的。我在日本的那2年期间，我就住在那和室里头，我也慢慢学着就盘腿坐，但是喜欢盘腿坐就是觉得很舒服。但是在中国不行，在北京行吗？不可以，北京太脏了，那种榻榻米在北京几天以后，那缝的席子缝里边全都是尘土，擦都擦不出来。所以那种东西只有在日本那个海岛国家，就是风里头不夹杂尘土，风也小又不夹杂尘土，都是海风，但没问题。在北京，像在中国大陆，甚至在韩国都不行。你到韩国看，韩国也喜欢排着坐，韩国的高级的那就是饭店盘腿坐的地方都拿什么做的？绝对不是咱们那个泥草席，而是那个地板革，就化学塑料的那个地板革， 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地板革这种东西80年代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有人用过，现在我们早淘汰了，但是韩国的高级的饭店里头盘子多地方都用地板革，他为什么不用那个榻榻米的席子，也不行，我估计用那个东西也不行，太脏了。所以这个东西只适合日本，我的意思是日本人的居住生活方式要跟别的地方融合难了，而日常这个起居饮食是最重要的，因为很难跟西方人完全融为一体，像素食这种性格内向的人更是，所以在日本待4年没待完，2年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当了东京大学讲师，当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立大学就先建一个东京大学，后来为了叫它竞争，在京都建了京都大学，这两所建前后建校的大学现在成为世界上大概全日本最好的两个大学，京都大学主要是理科文科中国学这方面很厉害，东京大学就是文科比较厉害，京都大学一个学校目前有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非常厉害的。当然日本大学烂大学也很多，因为一个小小的国家有2000所大学，中国乱七八糟学校加在一起大概1000所，他2000所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英国也不少，为什么现在出国留学的人现在大家越来越瞧不起了，80、90年代你要出国留学，好多人觉得你高看几眼，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瞧不起，为什么？在国内考不上大学，你们考到北师大容易吗？一个个的都好使脑子才能考到北师大，是吧？那这好多孩子不行怎么办？家长只有把他送去在国外吃喝玩乐，完了后买文凭，考试作弊，买通老师套题，总之太好混了，拿个文凭回来了，到这儿招摇撞骗，过了10几年20年以后才知道，原来拿洋博士学位的大部分好像还都像《围城》里边写的那帮人，文凭真的是假的又当别人，总之含金量太小，所以现在海归很不好找工作了，除非你有真才实学，大家对海归的看法已经我觉得都颠覆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出国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出国太容易了，是不是？但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花了10000块钱在欧洲半个月，在东南亚国家花了10000块钱也半个月，太容易了。外国希望我们去给他送钱去，好多国家招不上生来了，大学，所以在国外读大学算什么事儿？以前不行，以前因为有种种原因吧，以前主要是能够把孩子送去的人就少，没钱。现在你可以通过种种途径，家里钱少也没关系。说到这个素食，然后由于偶然的原因，因为认识报社的人说，你能不能写小说啊？可以啊，先试试吧，就开始写《我是猫》。一开始就写长篇的人也很少，一开始都是试着写的短篇吧，然后再写长篇。于是就写《我是猫》，因为素食喜欢养猫，就写猫吧。写猫结果在报纸上连载，本来要写个短篇就结束的，结果写着写着每期都觉得挺好，最后写成了译成中文30万字的三本小说，最后觉得太长了，就让猫死去，这个小说结束了。这个《我是猫》啊，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所以已经列入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套书当中，50年代就出版，也是日本文学名著，写得很有意思，不容易。就是说，假如你用猫的口气说话，你设想怎么说？你要叫人看着自然，猫不会说话，但是你要看着觉得猫确实会说话，这个难。第二，你要叫猫说的话不能像人话，要猫说的话跟人一模一样的话，也就完全不是猫话，一定要猫有独特的角度思考问题，不同于人类的那种立场，在人类看来很平常的事，在猫看来就大惊小怪，在人大惊小怪的事在猫看来没什么，只有这样一个落差，视觉落差才能写出幽默感来，这容易吗？写个短的容易，写长的不容易。